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同修们注意小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次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其实我就知道有好多因为小事被迫害的例子，真的是非常不划算。一，比如我认识的某同修甲，处于渐悟状态，心态比较稳定，三件事也做得比较好，但毕竟没有开工，还是在人中修，还有把握不住的地方。结果因为一次儿子与他发生矛盾，他还嘴了，说了些你可真讨厌之类的话，没有做到法中要求的骂不还口，见悉尼法会讲法，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被恶警抓去关了三个月。有的同修以为抓进去正好在里面救人被罚，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非我们当时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如果向内找没有找准的话，旧势力不退下去，那种强加的难很难过得去，因为旧势力对每个人安排是不同的，旧势力清楚地知道每个人的承受能力，因为我们从法中也知道人的承受能力是固定的，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条道路是根据我们的心性来安排的，多加一点难我们都可能过不去而掉下去，如果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的话，那过多的难与业力加过来就很难过得去，这也是一些同修没有做好的原因，但因为没有做好给大法带来损失，所以又是罪上加罪。结果这位假同修在里面也没有做得太好，因为一点小事没有过去而给自己带来污点，真是划不来呀。二，我还知道一个同修乙，也是经过了很多大关大风大浪中走过来了，结果因为对孩子的情放不下，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拖了一个多月，虽然也向内找了但没有找准，其他同修也去了很多帮助他的，也是七嘴八舌地说了个人的悟法，但谁也没有找到他真正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后来在病业中离世，离世之后，师尊点化他孩子，是因为对女儿情没有放下而出现的难，真是很可惜呀，修炼了那么长时间，付出那么多，结果因为没有重视这些小事而被钻了大空子。三，我也是有这方面的误区，对大的方面比较注意，在小的执着上就不在意，比如不严格的修口，偶尔说几句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话，或者偶尔瞅两眼不应该瞅的常人的东西，跟同修在一起也是这样，喜欢管同修闲事，喜欢显示自己，贪睡觉，虽然也知道不好，所以有时也比较注意，但偶尔还犯。因为觉得自己这些问题都是很小很轻微的执着，所以不是太在意，结果经常在这方面出现问题，经常被旧势力塞上一堆乱七八糟的色欲的思想进来，我向内找之后，那些相当不好的思想念头才会消失，但是因为对小的执着并不重视，所以总是在这些方面反复犯错，结果经常被旧势力来借口迫害，比如经常给脑子里打进来一些很邪恶的或者不敬师与法的念头，可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些执着太小了，思想并不重视，这次向内找之后解决问题了，下次又犯了，是否这种认为小事不重要的思维也是旧势力强加的，要果断地彻底排斥和清理才行。三，前两天看一篇以往的明慧交流文章，是神韵艺术团的演员写的，这位演员因为没有太重视发正念，发正念的时候六号， 结果被干扰到脚崴了，差点都无法演出了。不过还好，他及时找到了原因所在，所以没有干扰到演出。我看完之后想，真不容易呀，就是因为发正念六号而出现这么大的事。其实发正念六号在大陆同修之间是多么普遍的现象呀，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了呢？我们觉得六号是小事，可旧势力不这么认为，所以大陆的迫害才这么严重呀。四，我身边还有一个老太太，修得很精进，也是因为小事招来的迫害。一次他老头骂他，他当时还了一句脏话，第二天派出所就来他家找他了。还有一次跟同修出去讲真相，因为他老讲也不退，所以他说了一句，我都要泄气了，一句话又惹来了麻烦。五，比如一些求迫害的念头也会招来迫害，这方面大家都有经验了。比如我当年曾经动了这么一念，我如果被抓进去了会怎么怎么做，结果很快就被抓进去了，和我设计的一模一样，真是像师父讲的，人心勾得鬼上门。精进要指三，警醒。六，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修之间互相干扰，虽然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后果太严重了，很多同修没有注意到重视起来这个问题。干扰的方法有以下情况，比如不精进的同修之间互相同修情重，请客吃饭，家长里短的唠，或者上街购物，说常人的东西，办常人的事情。还有一种是党文化重的，不精进的，干扰别的同修的方法是采用夸奖、奉承、捧同修，就是党文化那一套拍马屁的思想，夸对方修得好呀，修得高呀，根基好呀，背法背得好，法悟得好呀，法理清楚呀，救人救得多呀，威德大呀，你看起来真年轻呀，你真有能力呀，协调人真了不起呀，或者实在没有什么夸的了，就弄出常人的东西来夸，你这件衣服真漂亮，你做饭真好吃呀，你真有能力呀，口才好呀，你家条件真好呀，儿子真聪明呀，姑娘真能干呀，孩子们真孝顺呀，房子真大呀，学历真高呀，家庭环境真好呀，张口就是夸人，真是害人不浅。我几乎每次跟同修接触，都能听到同修夸同修的声音，这是对同修在犯罪呀，直接把同修的显示心、欢喜心给弄出来，被夸的同修一起心，就很难把握住自己了，就容易走偏。本地好几例原来很不错的，被弄下去的，离世的都有了，后果太严重了。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请在场的同修直接制止，不制止的话会把我们的环境给弄坏的，没有好的环境我们如何修，不能让这种情况把我们环境再搞坏了，不能再当老好人了。请同修们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夸奖人的事了，同时人人都有责任制止这种不良的行为。七，另外一方面是要精进的同修帮助解决个人修炼的问题，比如家庭观，谁对我不好了，儿女情放不下，色欲过不去，同修之间的矛盾过不去，这些都是属于个人修炼的观了。遇到问题老想听听别人怎么悟的，遇到问题问别人如何解决，把同修的话当作法，变相的让同修对法犯罪，造成乱法的情况，结果是双方都犯罪了，旧势力趁机制造难。很多同修热衷于帮别人解决个人修炼的问题，还觉得这是办好事。请同修们一定放下面子心，与同修情分，不要再这样干了。个人修炼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再帮别人解决了，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说严重一点就是害人害己，再这样下去谁也修不上去。在大陆相当多的同修因为没有重视小事，在常人社会中不太会修，很多也滑得跟常人差不多了，如果再不刹车，特别是同修之间的这种环境不规正怎么办呀？请同修们以后不要再让别人来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同时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再当老好人了，直接制止。如果不制止的话，会把我们的环境给毁掉的。人人有责任，特别是协调人，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把这样的问题带到集体学法小组来要求大家解决。从某种方面来说，干扰同修的罪是很大的，很多同修没有重视起来这个问题，被旧势力抓住了迫害的把柄，从而加以迫害与干扰。迫害干扰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脑子里杂念乱翻的，排斥不掉的，病业的，离世的，被关押的，家里矛盾常年得不到解决，一团糟的，经济方面迫害，工作上面矛盾得不到解决，很多很多，我这里不是在说瞎话。我就曾经也不精进，而干扰过某位非常精进的同修，就是以上的干扰方式干扰别人。于是我脑子被旧势力塞进了很多邪恶的念头，自己也知道不好，怎么也排斥不掉，发正念背法，怎么努力都排斥不掉，自己也非常痛苦。后来在法中明白了，是旧势力利用我干扰到精进同修，让精进同修掉下来，从而要毁掉我。明白之后，我非常震惊，于是立刻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第二天，状态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脑袋就清亮了，那些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邪念没有了。从那以后，修炼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修炼状态开始直线上升。如果我继续干扰别人下去的话，后果真是可怕。犹豫再三，还是写出来了，与同修们交流这个问题，希望引起重视，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个人层次有限，看的不一定都对，仅供同修们参考。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素江不复杂》，作者一言。很多海内外大法弟子在讨论起诉江泽民，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此事其实并不复杂，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所以无需花很多时间讨论和论述其历史意义，诉状也不用大而全。在针对亿万法轮功学员的这场迫害中，江泽民有难以计数的事实可以被起诉，每一个事实都可以成为一个诉江案，法院必须受理，不受理他们犯法。首先说个历史典故，纽伦堡大审判的时候，纳粹高层说自己只是制定政策，没有亲手杀害哪个人，中层说自己只是执行政策，底层说自己只是执行上级老板的命令。法官说什么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判你们都没罪，一种是判你们都有罪，我选择后者。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从高层到底层，纳粹形成了一条犯罪链，每一个链条都起到了犯罪作用，才使得那么多人被剥夺了生命，遭受严重伤害和无数损失。这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都没罪，可能吗？不可能，所以都判有罪。今天从1999年7月全面公开的这场迫害是江泽民一手发起的，他是这场迫害的元凶。以江轨为起始的这个犯罪链条，所有下边的环节都是在执行江轨的犯罪政策，所以所有在这场迫害中遭受伤害、失去生命、遭受损失的法轮功学员家属、被牵连的亲朋好友、同事、邻里都有理由和事实起诉江泽民。所以要谈起诉，首先要起诉江泽民这个罪魁祸首。比如说，一位法轮功学员因练法轮功而被拘留，他就可以起诉江泽民。被超期拘留，他又可以因此起诉江。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信仰真善忍而被非法劳教，这就是起诉的理由。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被殴打、遭酷刑、被迫做奴工、遭受精神折磨，这些都是可以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法轮功学员练功被迫害致死，家人可以诉江， 如此等等。所以每个诉状都可以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至于如何用法律判断和叙述，那是律师和法官的事。没有说每个起诉人都必须是法律专家和司马迁。同时也不需要很多人联名起诉，每个人受的每一种迫害都可以以个人名义起诉，大陆的法律更适合受理个案。大陆法律中没有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但因为是个人起诉，也不需要代表人类和整个法轮功修炼群体，所以用酷刑罪、非法侵害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权利、被迫害致死、诽谤罪、精神损失、财产损失等等，就这些，每一条都够立很多诉将案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思维模式上否定旧势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可为什么有人还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呢？我最近意识到，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旧势力是一样的，所以才总是落入旧势力的圈套。那旧势力是什么思维模式呢？一，最典型的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旧势力从根本上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所以不接受自己被正法，只想利用正法改变别人和保留自己想要的，甚至想左右正法。旧势力认为自己是宇宙中最优秀的生命，认为其他生命都是有问题的，应该在正法中纠正，否则就应该被毁灭。这种思路反映到修炼人身上，就是总认为自己修炼得很好，想安排自己的修炼道路，甚至指导其他修炼人的修炼，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表现出来的就是总是向外找，不会向内找，和师父的要求正好相反。但是他们自己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有时是打着修炼的名义，正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指出的旧势力的表现形式。正神的表现当然不会像低层不善的生命那样无所顾忌行恶，他们当然都是善的表现了，可是这善是变异的，这善的背后有执着，也正因为其善的表现制造障碍，那是最能自欺欺人的。如果不是正法，这些事情真的很难突破的。修炼人如果不注意向内找，就会被自己这种旧势力带来的伪善感觉所欺骗，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一直提高不上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被别人认为很精进的学员，最后反而出问题的原因。自我感觉良好，别人也看不出问题，但在另外空间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二，对别人极其严格，不肯原谅别人的过错。旧势力自救的手段就是毁掉他看不上的生命，而比他更高的生命也看不上他，也要毁他。所以他们自救的一切行为造成他们最终的自毁。所以在这次修炼中，旧势力也是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得最重，死死盯着我们修炼中还有的人心，如果不符合他们的观念或标准，就要毁掉我们，不给改正的机会。和师父的宏大慈悲刚好相反，师父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没做好的学员机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改正过来，继续在大法中修炼。有的修炼人受旧势力这种思路的影响，对别人要求很严，抓住别人做不好的地方一味指责甚至打击，当同修状态不好或受到干扰时，不是理解和同情帮他排除干扰，而是一味的指责或看不上。还有些学员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做得也很好，所以觉得就应该对别人也很严格，总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你为什么不能？
其实这种思路也是旧势力的思维，也是一种妒忌心的表现。因为每个人面对的修炼环境不同，还有看不见的因素，比如另外空间的承受也不同，所以很难比较。用自己看到的那一点东西去比较，都是不准确的、片面的。任何一个修炼人在修炼中都会反映出执着和人心来，那是正常的。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去评判、衡量同修。作为同修，应该相信他最终一定会在学法实修中把执着心修掉，而不是看不起同修，甚至否定同修的修炼形式。三、掩盖自己的执着和问题，只修表面，不修内心。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就是因为有这种思维的干扰，所以不会实修，只注重表面的改变，着眼于表面做得像个精进的修炼人的样子，却不自觉地掩盖着自己的执着和人心，没有针对这些坏东西下功夫去掉它，而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如一天看几讲法，一天练多少功，一天做了多少大法项目，而没有认识到修炼应该是从本质改变，那才叫修炼，那才真正在提高。这种变异的思维也会反映到人间来。《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里记载了余道光讲述的一个故事。以前阴间所用的夜镜可以照出人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阎王以此来评判此人，决定他的下一步。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人们越来越学会伪装粉饰，那些隐匿在人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夜镜已经是照不透了，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又专门增设了心镜，用来照那些伪君子。大法弟子也在人间轮回，随着这种道德的下滑，我们的思维模式也在被污染，尤其是中国人，越来越学会了掩盖。很多中国出来的修炼人，遇到问题不是马上反映自己的执着心是什么，把它去掉，而是马上找理由、找原因来解释自己的问题，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在掩盖。时间长了，养成习惯之后，只会修表面，装样子给别人和师父看，提高起来会很慢。四、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旧势力都是些自命不凡的生命，觉得自己能够左右一切，甚至正法，因此他们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所以他们的这种思维模式或多或少的都会影响到大法弟子。不少修炼人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内心深处也会自命不凡，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稍微做出点什么或某一方面比别人强，就马上飘飘然了。旧势力这个时候还会安排一些人专门追捧你、夸奖你，让你越来越走向自心生魔的方向，直至毁掉你。就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而旧势力，我告诉大家，他们都是每一个层次上最突出的生命，被毁掉了，最有能力的，是最终那个旧势力的安排毁掉的，他的目的就是毁掉这部分为代价的。作为一个被大法和师父亲自救度的生命，我们应该在师父和大法面前抱着谦卑感恩的心，踏踏实实地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而不是在大法中来满足自己对名利情的变相执着，这才对得起大法的珍贵以及师父的无量慈悲。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尽管旧势力对我们虎视眈眈，使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尽人意，但我们毕竟有师父、有大法在，只要心中有法，听师父的话，就一定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走上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大圆满之路。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 堂堂正正地起诉邪恶之首江泽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了明慧网刊登的被告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的作用和角色等文章之后，我悟到政法进程已经到了彻底清算江泽民的重要阶段。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使亿万世人被毒害而面临淘汰。江泽民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从2001年开始，江泽民已在2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被国外大法弟子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起诉，极大地震慑了邪恶。但迫害目前在大陆仍然继续发生着。那么，拼命死守维护内部迫害机器的不正是江泽民一伙和他非法设立并严密控制的机构610办公室吗？2014年6月2号，《法制晚报》等报刊公布了我国明确认定的14种邪教中并没有法轮功，等于向国人和世界明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违法犯罪。深感末日来临的江泽民集团竟然在第二天6月3号通过由610操控的中国反邪教协会利用《华商报》等对法轮功大肆诋毁、混淆视听、欺骗国人，为继续迫害制造舆论，因此而加剧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和对救度众生的干扰。所以彻底清算江泽民的罪行是结束这场迫害的中心环节。由于起诉书必须真名实姓，所以起诉江泽民的过程也是我们暴露人心、修去执着、接受考验、升华境界的过程。为了更好的救人，为了早日结束迫害，我们应该利用当局依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冠冕堂皇，以及大陆法院在5月1号后施行有案必立、有诉必应的时机，堂堂正正地起诉第一罪人江泽民。那么如何起诉？下边谈谈自己的几点个人看法。一、大法弟子人人都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受害者，所以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来起诉江泽民。每个被迫害的大法弟子都提交一个起诉江泽民的诉状，汇集起来就是世界上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诉讼案集合，以形成反对迫害的强大声势。二、当前应集中目标起诉邪恶之首，所以建议同修都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起诉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江泽民。三、江泽民犯下的最重大的罪行是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和第36条，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违反1987年1月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的规定，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人权，对法轮功信仰群体进行非法惩治的反人类罪，在起诉书中应将反人类罪列在首位。四、遭受过人身伤害的同修在起诉江泽民反人类罪的同时，结合自己遭受迫害的具体情况，根据刑法条款在起诉书中罗列江泽民所犯的其他罪行，因为他必须对发生的所有迫害事件承担罪责。个人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修们指正和完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